大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列在下面的节目介绍中，方便查阅。我是徐曼兰。
大家好，我是唐本。
大家好，我是 H。
我们这一期呢是来聊一聊2021年我们期待的新书，以及在年初的时候列下2021年我们的 Reading Challenge。 那么我们每个人是挑了五本期待的新书，先从 H 先开始吧。
好呀，我比较期待的第一本书叫做 Clara and the Sun by Gatsuo Ishiguro， 出版日期是英文版是定在2021年的3月2号。我刚刚看到上海译文的豆瓣文章说这本书的中文会和英文同步上市，这就太好了。然后周围一本翻译叫做克拉拉与太阳，这是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第一本小说，讲的是 Clara， 她是一个人工智能，有着出色的观察能力，她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进店来浏览的客人，仔细地观察窗外每一个路过的人，她希望有一天会有一个顾客进来选择自己。这是一个从人工智能的角度讲述的故事，探讨去爱意味着什么。简介里说这本书着重于世界观的架构，又表现出了温柔和克制，再加上这是一本科幻小说，这四个关键点加上石黑一雄的名字，我对这本书自然都是非常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这本书，而且一听说是同步出版就更加期待了，就佩服出版社翻译的那么快。
对啊，
是啊是啊，
我也很期待，就到时候如果大家都读的话可以来聊一下这本书。
那唐本的第一本书呢？
好的，好，我的第一本是叫做 Capitalism at the Sea, The Maritime Factor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y Lam Kamplin and Alejandro Colas。然后中文翻译这个书名的话就是资本主义与海洋，形成当代世界的海洋贸易。海洋呢是这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我们人类重要的资源产地，是重要的贸易路线，也是政治经济军事上重要的战略空间。同时海洋又承担着吸收人类产出的二氧化碳的重任。这本新书呢，作者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出发，讲述海洋的政治经济、生态学和地缘政治。作者认为，正是海洋和陆地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我自己是对海洋贸易与资本主义以及当代世界，或者说是全球化的形成，是很感兴趣的。所谓的那种大航海时代那个时期，对现在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就对这我是对这些很感兴趣。这本书让我很好奇海洋资源、海洋贸易以及海陆二元的对立是如何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作用的，并且是如何继续威胁生态环境，如何对现在的地缘政治造成影响的。所以我很期待这本书。这本书呢是由 Verso 出版社出版，今年1月5号就会出版的，所以我大概1月份希望能够读到这本书。
那就到我吧。我的第一本是叫喷火器，作者是罗伯特·阿尔特，也是在今年的1月份会出版，其实出版社已经说可以预定了。在年度盘点的那一期里面，我有讲到2020年最喜欢的十本书的时候，我有提到罗伯特·阿尔特的《七个疯子》，然后这本《喷火器》其实就是《七个疯子》的续集，它算是把《七个疯子》里面的故事给结束了。出版社给的简介中写的也是说引号，当秘密社会的图景越来越清晰，疯子们会作何抉择。所以其实七个疯子的故事已经够黑暗的了，我就非常期待这个阿根廷的托斯托耶夫斯基会在喷火器中如何进一步的描绘痛苦和罪恶，所以我蛮期待这本书的。1月份出版，我应该期望这个月可以读。
对，你当时说到七个疯子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很想读这本书，所以我希望今年先把七个疯子读了，然后有机会的话，对，再读这本新书。
对，我也希望争取可以这两本都读掉今年。
好，那就到 H 的第二本。
我的第二本叫做 Isn't It Bromantic by Lisa K. Adams， 出版日期是定在2021年7月20号，书名翻成中文大概可以叫做难道这不浪漫吗？但是这样子的方法没有办法体现出 bromantic 这个近几年造出来的词，结合了 bro 哥们儿和 romantic 浪漫这两个词，专门指代男性之间像兄弟一样的友谊。这本书讲的是读书会里面一个俄罗斯裔的成员，他是一个职业的冰球运动员，在读了那么多的爱情小说之后，加上自己和他妻子之间的感情的经历，让他决定自己去写一本爱情小说。这本书是 Bromance Book Club 系列里面的第四本书，我读过前面的两本。这个系列讲的呢是一群男性在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专门读爱情小说，希望通过读爱情小说来理解女性。我觉得他前两本都非常的不错，我读过了之后的感觉就是他的骨架毫无疑问就是爱情小说，但这些外表非常英俊彪悍的男人读着爱情小说，然后都读成了女权主义者，这个画面就让人非常的愉悦。作者他自己就是爱情小说的爱好者，他说有时候会想，如果把他的丈夫和他的一群男性朋友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给他们一本爱情小说让他们去讨论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再加上2016年川普上台了之后，促使了厌女风潮的反弹，这套系列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他每一本书呢都会讲一个成员的爱情故事，我也打算读他的第三本，所以看到今年21年要出第四本的时候就非常期待。
听上去非常有意思，而且我是第一次听说 bromantic 这个词。
就是我记得当时 H 在豆瓣发那个短评的时候有提到说好非常理想化，但是就希望现实就是这样子，把他们关在一起读那个小说就能变成女权主义者之类的。
对，如果现实当中能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到谁啊 ？H 哦，到唐本
了。哦，该我了。
对，
OK， 我的第二本是叫做《Helgoland: Making Sense of the Quantum Revolution》by Carlo Rovelli， 中文的名字就是《Helgoland： 理解量子革命》。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有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卡罗罗维利，这是他的新书。卡罗罗维利的话，我觉得国内的读者应该对他很不陌生，因为他已经有三本书出版成了中文版，而且都卖得比较好。我是读过其中的两本，一本是《时间的秩序》，一本是《现实不似你所见》，两个都是关于天文和物理的。然后我自己读的时候都是还蛮喜欢他的写作方式，而且他讲述的那些天文知识啊物理知识对于外行来说都很好懂，所以我很期待他这本新书是讲量子力学的。我就蛮期待的。这本新书是三月份出版，希望我三月份的时候能够读到它。
刚刚那个唐本所说的他之前的作品我都是在我的 TBR 里面，但我就一直还没读那个时间的秩序还有现实不似你所见。对，但在国内评价都非常高。
我对时间这个 concept 这很感兴趣，然后我就是尤其是物理和天文方面的，所以我当时读了这个时间的秩序，反正整体来说我还蛮喜欢的，比较期待他的新书这样。
我的第二本是叫 The Committee， 作者是 Viet Thanh Nguyen， 这个名字我应该是读错的，大家不要介意，也是在今年会出版。在年度分享的那一期中我有提到的 Sympathizer 这本书，就中译本是译为同情者，然后这本 The Committee 我暂时译的就随便译的一个名叫承诺者。这本书它讲述就是同情者中的叙事者我作为难民流亡巴黎后的故事，它算是一个续集。在同情者这本书的结尾，我是逃离了越南，和他的至交好友蹦来到了巴黎。这本书他讲的就是来到巴黎之后的生活，他们俩决定抛弃过去，拥抱资本主义，他们甚至干起开始贩毒的工作。就如果说同行者里面叙事者是作为一个双面人，他需要面对各种身份之间的挣扎，那么这本书中他其实也在看似安逸的巴黎也并不能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甚至还要面对新的预料之外的危险，就包括自己的毒瘾。然后在同情者中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这个作者的文风，作者他本身就是越南裔的美国人，所以在同情者中他对美国的社会文化都有非常有洞察力的那些见解，但是这本书就变成了巴黎为背景，我就很好奇说作者会如何去处理这个背景的转换，所以就非常期待这本书。
这么听我也很期待这本书。 但是我觉得可能要读过 The Sympathizer 之后才能更好的读这一本吧。
对、我感觉也是、它剧情联系还比较紧密的，就是简介上来说的话。
对，因为你说是设定在巴黎的话会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一旦第一本书是设定在美国的话，我可能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美国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背景啊或怎么样的背景设定这种的，对啊，然后设定在巴黎的话我可能想会一读，但是如果和第一本联系紧密的话，我可能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先读一下第一本。
好，那我们到了第三本 H 的第三本是什么呢？
好的，我的第三本叫做《熟年》，作者是伊北，出版日期是2021年1月1日，简介说是聚焦房子、生病、丧偶、婚变、养老、孤独等中年焦虑的一部中国式家庭困局浮世绘。我觉得这个简介非常吸引我，然后我看到作者他自己在豆瓣上面写了一个后记说这本书在2013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版了，虽然说他很喜欢这个题材，但是自己当时并不满意，觉得完成度不是很高，所以这一次重新出版是经过了修改的。然后简介里面列举的这一些焦虑我都有，所以就非常期待想要读一读。
那我还蛮期待读一读的，我感觉这些焦虑我也有。
对啊我也是，而且我还蛮就是想要去关注一些国内的尤其是我不知道的作家的，还是想去读一下的。
那么我们下一个是唐本。
我的第三本是叫 Finding the Mother Tree Discoveries of a Forest Ecologist by Susan Smart。这个书翻译成中文的话，书名是《寻找母亲树》，一位森林生态学家的发现。这本书呢是关于森林、关于树木的。作者 Susan Smart， 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森林生态学家，而且上过 TED Talk。她呢是在这本书里讲述了树木本身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木材这种资源的一个植物，而是一群互相依赖的生命体。森林呢，它是十分社交性的，十分合作，互相合作的一种物种。这本书会让我们知道森林是如何通过根系彼此互相联系，森林如何和其他的动物之间产生关系和互相联系的。这本书呢会让我们对树木、对森林产生新的认识。我自己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所以非常的期待。这本书之前，然后我是看了这个作者上 TED Talk，就是在讲他是怎么样去做实验，怎么样去发现这个树和树之间可以去传递二氧化碳，然后这个母亲树是怎么样可以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亲戚之间去产生联系，通过根系。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本书呢是在今年5月份会出版，所以我很期待会读到它。
我听着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不会自己去读，我就期待唐本来讲一讲。
对，他这本书就除了这种好像很硬核的这种生态学、森林生态学知识之外，他应该是一个结合他自己的个人经历的一个书，所以我觉得读起来应该还是蛮有趣的。
对，我在Radio Lab 上面听到过他讲就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因为那一集我觉得让我对植物和森林有了一个非常新的认识，非常有趣。我也很期待一本书。
他的 TED Talk 我们会列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就是我是看他 TED Talk 里面，他就有说知道了这种树之间的互相作用这个关系，互相合作这关系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保护森林，更好的去利用它们，然后去改善我们的环境啊，怎么样。比如说你在砍伐树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可以砍伐就是其他那种就是子树，就孩子的那种树，而你不要去砍伐那个母亲树。所以他这本书也是叫做寻找母亲树嘛，因为那个母亲树非常重要的，那个母亲树是作为重点会给其他的他的孩子呀，他那其他那些树木传递养分、传递信息。如果这个母亲树被砍伐掉或被攻击，他死掉之后，他的信息会传递给其他那些下一代。但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母亲树它非常非常重要的嘛，它比如说所有的好几代的那些知识啊、智慧啊，然后信息啊，都在这个母亲树里面。所以作为比如说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一点吧，就你在砍伐树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去砍伐这个母亲树。这样，
好，那我们就到了我的第三本。我的第三本是叫《Land of Big Numbers》by Terping Chen， 这也是2021年今年2月份会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我不知道中文名应该怎么译啊，但是这是一个华裔作家的一部处女作，是个短篇小说集。这个作者他之前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曾驻扎在北京。这本短篇小说集就是以中国为背景的，简介中写他是以魔幻现实的手法讲述了中国当代男男女女离散的生活，里面的涉及的话题也很贴近现实，比如说炒股啊，比如说那个双胞胎之间不同的生命轨迹啊，就是角色们都是历史潮流中渺小的人。这本书目前收到的评价也很不错，就说作者的文笔非常生动敏锐又富有同情性，是一个新的声音。我自己一直都很希望能读多一点华裔作家的作品，所以就很期待这本处女作。嗯，
是的，是的，这本书我也本来想讲的，就我觉得我对作者的背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在搜索他的时候，看到了一篇他发表在其他刊物上面的一篇，就是讲述他寻根的一个文章。然后他祖父祖母住在北京的某一个胡同里面，好像还是蛮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去找他祖父母的故居的时候，他说那个房子好像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那个胡同因为可能比较重要，所以说就建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然后有一个扫地的阿姨就说，哦，你们家如果说之前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话，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人，去博物馆看看。然后就真的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我对他这个作者挺有兴趣，然后对他写这本书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兴趣的。
嗯，对，我听上去也是很有兴趣，尤其是你说他写的是一些历史中的渺小的人物嘛，然后这个是我一般喜欢读的类型。对，然后而且它是设定在中国的话，就是背景比较会有亲近感，然后还蛮想一读的这样。
嗯，我也是觉得那些角色都是小人物我特别感兴趣，而且就是简介中说它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我就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多现实就可以用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出来，只是国内比较少这方面的感觉，就当代来说，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嗯，那我们接下来第四本依然是由 H 先开始。
好的，我的第四本叫做 Night Bitch by Rachel Yonder， 出版日期是2021年6月。这个书的书名我觉得没有办法直接翻译出来，可能需要在读过书之后才行。 Night Bitch 是一个造出来的词，结合了夜晚和母狗这两个单词。它讲的呢是一个很有抱负的艺术家，他暂停了他的事业，在家里面就成为了一名全职的母亲，和新生儿在一起的现实经历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两年之后有一天他洗完澡，在镜子中发现自己的脖子后面有一块毛发，牙齿也变尖了，他确信自己正在变成一只狗。他的狗的行为冲动越来越难控制，他就去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指南，并且找到了一群和他经历相似的女性，然后背后的市场营销的骗局。然后这是一本将艺术权利、女性身份和母亲身份这些话题包裹在讽刺的童话中的书，听起来觉得有点像卡夫卡，有点魔幻现实主义，有一点荒诞，有点悬疑，就总之听起来非常不错。然后这也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我也很期待。
嗯，听着好有意思哦。
对啊。
对，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可能只是怕他驾驭不了，因为听起来那么有意思，听起来他好像写的就是各种设定啊什么那么有意思，我就怕他如果要是驾驭不了的话会怎么样，我可能会先看一下大家的评价，如果评价很好的话我会想去读这样。
但我觉得尤其是就是那种新锐作家刚刚开始出第一本书，我觉得是就你可以发现一个新大陆那种那样。
嗯，期待 H 去发现这个新大陆，然后我就跟着他。好，那我们到唐本了，唐本的第四本。
嗯，好的，我的第四本是书名叫做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s, an Intersec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y Nancy Faubourg。 书名的中文 意思就是父权系统的起落，一个交叉性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呢，它就提了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基于性别的不平等特别普遍。在这本书中，作者是 Professor Nancy Faubel， 他是一个经济学，他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他呢是通过批判以及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大量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数据，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试图去解答这个问题。然后在这本书中，作者他重点是研究的是看护工作，就所谓的 care worker， 其中包括家政、保姆、护工这一类的工作。他就在问，为什么这些工作在经济市场上一直是被看低的，一直是那种属于低收入的行业。然后这本书呢，他的研究是基于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公民的不平等，并且呢，这个不平等是如何影响并导致了政治决策以及日常政治生活的。我个人是对这种政治和加上性别和以及这种工作，就所以这种护工嘛 ，care worker 工作，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而且它是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来去写的话，我自己还是蛮期待的，然后这个Professor Nancy Faubel， 他有一个 lecture， 在 YouTube 上面，他是在那个 The New School 纽约的 The New School， 的一个 lecture， 叫做 Women's Work and the Limits of Capitalism。我们会把那个 link 放在 show notes 下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嗯，听起来很好。
嗯，应该蛮有趣。
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在聊那个。如与卵的时候，就我们私下里面聊如与卵的时候，就讲到了女性情感工作的付出，其实是在做很多情感工作嘛，
对，
其实做看护也是一种，不光是体力工作，也是一种情感的付出。
对没错。而且他这本书的话就不光是基于性别嘛，因为他还有阶级、种族、公民都不平等。他所谓的 citizen 就是在一个移民国家，比如说你有 citizenship，然后你没有 citizenship， 然后你的工作机会就不会平等。然后而且我们要知道，不光是在美国，很多像在香港也好，那种保姆啊、家庭住的那种护菲律宾菲佣、是吧，叫做，然后
对
他们都是没有 citizenship， right， 他是没有那种 PR， 没有任何的就所以你就没有任何福利。这个也是一种不平等，也是架构在这种你符不符合那个有获得 citizenship 权利，你符不符合这个条件，谁来规定的，这些都是这种规定都是很不平等的。所以他比较全面的说是这种，因为很多以前的话大部分还会去讨论的是那种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多，尤其是家庭主妇，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的这种家政啊、保姆啊，这种就 housewife， right， 承担这种工作。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就像我们上次说的那个什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那本书里头的，对，然后再到后来一些那个渐渐的女性走出家门开始工作的话，这些工作，这些 care work 呢，又会放在移民女性，然后没有 citizenship 的女性，然后非白人女性，然后在中国的话，比如说你会放在老人身上，留守儿童的话你会放在那种在乡下的老人身上，这种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多的不平等，然后他们会造成政治决策的改变，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的改变。
我的第四本是叫 Whereabouts， 作者是 Jumpalahiri， 这是一个印度裔的名字，大家理解一下，我可能会读错，应该就是读错了，应该这么说。这也是今年会出版一本书。作者是叫做裘帕拉西利，她是美国的一位印度裔的女作家，一出道就获得了普利兹策奖，也是目前最年轻的获奖者。国内有引进好几部他的作品，就比如说解读疾病的人，还有不适之地，我一直都非常想读他的作品。而且这一本 Whereabouts 是他近十年来第一部新作，而且他换了一种语言写作，他以意大利语写作然后再翻译成英文的。简介中有提到说，这本书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就是关注女性， 关注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在城市空间中所体验到的疏离和孤独。但是我就很期待说她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她以一种新的语言写作，对她的表达会有什么影响。我就想要把她的以往的作品和这本新书，如果有机会的话，对比的读一下。
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作家，所以我还蛮想可能先去找一下她以前的作品，如果可能的话今年想去读一下。
对，我也是骂了他以前的作品很久，但是就没读，就是一定要有新书的机会，以此为契机看看能不能读。好，那我们接下来到最后一本期待的新书，最后一本期待的新书依然是由 H 先开始。
好的，我最后一本叫做 In the Quick by Kate Hope Day，出版日期是在2021年3月2日，它是一本科幻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充满抱负的女性宇航员，她的生活被一段感情弄得一团糟，还威胁着拯救失踪人员的任务。女主角的名字呢叫做 June， 她在12岁的时候有一架太空船失踪了，多年之后经过艰苦的训练，她成为了一个太空观测站的工程师。她相信这艘失踪的太空船早已经被大家遗忘，但是他深信着太空船上的工作人员都还活着，他找到了一个帮手来和他一起揭开这个谜题，并且想要营救这艘太空船和里面的工作人员。作者自己说这是一个科幻版的《简爱》的重写，这是他的第二部小说。我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是营销说如果说你喜欢第十一站和火星人这两本书的话，就不要错过这本书。那我就很符合这个条件嘛，所以还很期待这一部新的科幻作品。
对， 听起来很有趣，而且他会说是科幻版的简爱。
科幻版的简爱。
对啊，这个怎么那个 catch 非常的，对啊，有趣。
而且我在读他Goodreads 上面的那个简介的时候，我没有读出简爱的那个感觉。就我也蛮好奇，想要说，我就想读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哪里是简爱的感觉了。
好，那我们到唐本。
好的，我的最后一本书是一本小说，一本短篇集，书名叫做《The Dangers of Smoking in Bed》by Mariana Enriquez。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会有点怪，然后书名就是《在床上吸烟的危险》，可能大概是这样子。这本书是阿根廷女作家玛丽安娜·恩里克斯被翻译介绍到英语圈的第二本书，她的第一本书是《火中遗物》，这本书也有中文版，而且这本书在去年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好几次，我是去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读了，然后非常喜欢第一次读他的书，所以呢我今年知道他出了新书的时候就非常期待，然后立刻在我们这边的图书馆已经预定上了，然后就等着图书馆到货了之后可以拿来读。这本新书和火中遗物一样，也是一些恐怖故事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同样是关于那些不可言说的，不能被言说的，那些被禁言的恐怖，比如说有恋物，有疾病，有女性的身体，有历史中的黑暗，历史中不可言说的部分等等等等。这本书呢依然是和阿根廷的社会历史有关系，依然是和女性的身体有关系，所以我是十分期待的。
我正在读那个火中遗物的英文版，所以我也把这本书骂一下。这个名字听着就很有意思啊，在床上吸烟的危害Danger of Smoking Bad。 对，好，那到我的最后一本呢，我的最后一本是一本非虚构，它的名字叫做 A Swim in a Pot in the Rain by 作者是 George Saunders， 它的整个书名应该是叫 A Swim in a Pot in the Rain in which four Russians give a masterclass on writing, reading and life， 直译过来就是在雨中的池塘游泳，四个俄罗斯人关于写作、阅读、生活的大师级课程，听起来像麦克的，其实不是，就是他是对俄罗斯文学的一个解读。他作者那个桑德斯，他本身是一个小说家，擅长写短篇小说，国内也引进了他不少作品，比如说《12月10日》，还有我自己读过很喜欢的《天堂主题公园》。然后这本书则是他20年来给学生上课时讲的7个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了像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等等非常经典的俄罗斯作家， 桑德斯是通过解读和分析这些故事来揭示说写作这门技艺，以及写作也是一种训练自己更加开放心态去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他也想通过这些故事来重申说故事的重要性，就以及这些所谓古老的故事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为什么还依然很重要这么一件事情。我本身就喜欢读俄罗斯文学，所以就蛮期待喜欢的作家来讲我喜欢的作家的故事，就很期待这本书。
对，我看你在 Goodreads 上 mark 之后，我看了书名和我也立刻 mark，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也很期待读一下。
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每个人期待的五本书，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来聊一下我们读过的书中有一些2021年出版社会推出译本，比如我之前聊过的 Go Woman Other， 他今年就会出中译本女人女孩其他这本书，还有我年度总结中推荐的那个 Portnoy's Complaint， 今年上海译文新闻本也会出波特诺伊的怨诉，就是那本特别脏的书，我个人特别期待这本最终的尺度。
我知道的话就是我读过的两本，一个是上去年的节目里面也提到，是小川洋子的《秘密结晶》这本书，它虽然是有台湾翻译本，但是大陆翻译本的话是2021年会由上海译文出版。这本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给的宣传语是女性版1984，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个宣传语骗到了，它这小说其实是比较飘渺比较文艺的一个小说，可能喜欢的人会喜欢，但是你要抱的比较硬核科幻反乌托邦的心理去读这本小说的话，你可能会失望。另外一本书是之前我读过，然后今年才出了中文版的，是克尔克。这本书是2016年美国出版的，当时出版的时候也非常的红，得了很多的奖。今年是由中信出版社终于中文版出版了。这本书是对奥德赛的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改写。它的故事情节非常的跌宕起伏，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如果喜欢那种故事情节非常跌宕起伏，非常引人入胜的那种小说的话，你可能会喜欢它。而且如果你比较喜欢写的文笔很好的网文，又比较有一些女权主义色彩的话，你也会很喜欢这本书的。
然后我知道的一些可能就是两本，一个是战场特工，作家是约翰勒卡雷，它是一本间谍小说。然后很遗憾的是约翰勒卡雷前几天刚刚去世。那我读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如果说有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也可以注意一下这本书。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李娟《冬牧场》，这本书要被翻译成英文了，英文就叫 Winter Pasture，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好像是在今年的2月份出版。
李娟这本我还蛮想读一下的，就英文版我还蛮想读一下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我们2021年为自己设了一些 reading challenge， 算是我们提前立下的 flag， 一共有24个。我们每个月会挑一个主题来进行主题阅读，也欢迎听众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这个主题阅读，跟我们一起读这些书。接下来第一个就是Reading Challenge， 就是读一本关于穆斯林文化的书。
第二个是读一本中国80后作者写的小说。
第三个是读一本入围文学奖长名单的书，比如百利女性小说奖、布克奖、国际布克奖等等。
第四个是读一本科学类的书。
第五个是读一本诗集。
第六个是读一本你从来没有读过的作者的书。
第七个是重读一本书。
第八是读一本关于女政治家或女性在任意职业里的书。
第九个是读一本原住民或者少数民族作家写的书。
第十个是发现一个你喜欢的作家。
第十一是读一本性感的书，但不一定要关于性。
第十二个是读一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经典。
第十三个是读一本曾经被禁的书。
第十四，读一本故事发生在东南亚的书。
十五，读一本重写童话或者神话或者民间传说的书。
第十六，在作者的出生月读一本他的书，比如十一月读石黑一雄的书。
十七，读一本其他人推荐的书。
十八，读一本你买了但还没有读的书。
十九，读一本作者的成名作。
二十，读一本豆瓣标记想读一年以上的书。
二十一，读一本之前读过的书的另一种译本。
二十二，读一本由女性译者翻译的书。
二十三，读一本年龄比你大的书。
二十四，最后一条，读一本一天之内就能读完的书。
嗯，
好，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刚才说的 reading challenge 都列到节目简介中，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考。
我们会在百度盘里面有一张reading challenge 的图片，我们也会在节目简介里面把链接和密码列出来给大家。
欢迎听众们参与我们这些 reading challenge。
嗯。然后这就是第一月份呢，我们的阅读主题就是读一本中国八零后作家写的小说。然后在一月末的一月总结的时候，我们会回来来聊一下我们各自都读了哪一些八零后作家的小说。
嗯，同时我们今年也会有一个 bonus challenge， 就是读一些名著类的小说，比如一月份和二月份我们要读的就是奥德赛，但是这本奥德赛我们要读的版本是由 Emily Wilson 翻译的奥德赛，这是奥德赛的第一位英语女性译者，然后也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书，或者说你读了奥德赛的其他一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想。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好，那就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